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，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。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，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。
仰望你的美好，像彩虹万里月几号，那么重要，属于你的故事。
小人物遇上大事情，
你认为一个人学问越大是越容易骄傲，还是相反，一个人学问越大反而更加谦虚呢？这个问题实在没有标准的答案，只视乎那个学问大的人是个怎样的人。不过一个相当有学问却在行为操守上不对自己有任何要求，又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真理，拒绝聆听别人的声音，那在神眼里，他就是个虚有其表的小人物。路加福音11:46-54就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小人物，他是一个律法师。律法师是什么人呢？他们又做些什么呢？律法师是研究摩西律法的专家，他们又叫经学家，研究律法又撰写相应的著作和理论，是当时犹太社会上解释摩西律法的权威。学者以外，他们又是教师，他们把口头相传的律法用文字记录下来，要求学生全部记下，再一字不改地传授他人。学者教师以外，他们又是审判官，可以按犹太律法规定的做出裁决，甚至执行律法。律法师在社会上是很受尊崇的职业，因为他们都受过很高深的教育，他们都期待学生尊敬他们过于尊敬自己的父母，而当时社会上也的确高举他们的地位和权力，因为犹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很重视摩西律法。本来摩西律法是好的，十诫和五经所记的有关敬拜、社群、战争、家庭、饮食、社会公义等等律法内容很全面，为要使神的子民成为特别的民族，让其他的国家可以看见以色列民的生活，从中看见神的美善。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，这些律法师在摩西律法之上又加了许多不成文的法律，一共有613条这么多。他们又声称这些口传律法比成文律法更为重要，违反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，这使犹太人感受巨大的压力。他们在圣殿里讲学，按理是义务的，但实际上他们也可以自由收费。如果他们想的话，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崇高地位牟利。由于律法师就是文士的统称，所以我们不会在福音书里读到律法师和文士在一起，但会读到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在一起。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分别主要就在群体的性质，法利赛人是宗教团体，而律法师就是学术研究专业团体。当然，一个人可以同时又是律法师又是法利赛人，例如尼哥底母和加马列。路加福音11:45记述，一个律法师摊上了个大问题，他在法利赛人一个饭局里听到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虚伪，只有外表的奉献，一味摆上物质，却忽略神要求的生命内里的公义和爱。听到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贪慕虚荣，却内心污秽。不知道如果当时你在那个饭局，你是其中一个律法师，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是思考耶稣的话， 扪心自问，还是想起律法里有关神向一个奉献者要的是什么？而这个律法师第一时间就是觉得自己被冒犯了，于是他就反驳。11:45记着他对耶稣的不满，说：夫子，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。请留意，他这句反驳里用的是我们而不是我，也就是说他很自然就对号入座，而且似乎想调动一种对立。他这话引发耶稣对律法师做的三个指责。第一个责备记在11:46，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。耶稣责备律法师在摩西律法以外添加复杂的律例，又将祖宗的传统当作生活准则要人去死守。他们把连自己也做不到的重担加在百姓的颈项上，使人不能领受神的恩典，实在是假冒为善。第二个责备记在47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。这里指的是律法师表面敬虔，让人以为他们遵行先知的教训，是先知传统的继承者。可事实却是他们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解说摩西律法，更扼杀了先知在先知书里的正确教导。他们没有好好认真对待先知所讲，没有实践先知所教，他们不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。耶稣对律法师的第三个责备记在52，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。实在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认识神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律法师本来应该做的就是引导神的子民从希伯来圣经，也就是旧约经卷，发现耶稣就是弥赛亚。实在五经训诲、先知书、著作都指向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律法师自己不信耶稣还阻止人信，他的罪就更大了。耶稣对律法师说完了这些，你想会不会对律法师和他的同行带来当头一棒呢？没有。圣经记录，耶稣说了这些，律法师、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极力催逼耶稣去说更多，又私下窥听，要拿耶稣的话柄。这正正显示他们的心被自我和自以为是填得满满，没有半点反省力。今天我们从这律法师得着什么启发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给我们反省的能力，保守我们的心长存谦卑，追求学问，纪念要敬畏你。求你帮助我们行出自己所信所教的。求你赐给我们怜悯和爱人的心，让人从我们感受耶稣的恩慈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指引里，如同耶稣。
相信你，深深经营。